书信造就，第三十课，婚姻，第四部分。在圣经里有离婚的规定，但是在圣经里，离婚只根据一个条件，或者说有两个条件，但第一个条件是接到寡妇的问题来。世界各国的律法对于离婚有许多的规定，有的国家的规定有二十几条，我们中国也定了多少条，说精神丧失或者不同意等等都能够离婚。但是在圣经里实在只有一个条件可以离婚，那唯一的条件就是犯奸淫，没有第二个。人精神丧失也好，失踪多少年也好，这都不是条件，乃是与别人有性的行为，这是唯一的条件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、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清楚给我们看见，人如果犯了奸淫就可以离婚。你们也许要问，为着什么犯奸淫就可以离婚呢？因为神所配合的，人不可分开。换一句话说，夫妻在神面前，从神看来乃是合一的，任何的离婚都是破坏这一个合一。什么叫做犯奸淫呢？就是破坏那一个合一。你在你自己的丈夫之外，你在你自己的妻子之外有行为，你是犯了奸淫，你是在那里破坏合一。所以请你们记得，不管这一个人失踪了多少年也好，精神丧失也好，像美国人所说精神虐待也好，或者说什么其他的理由也好，你若改嫁，就是破坏合一，去犯奸淫。为什么犯奸淫可以离婚呢？因为你已经把你的合一破坏了。你本来和你的丈夫是合一的，你的丈夫一犯奸淫，你就可以自由。本来是合一的，所以你要保守。现在那一个合一他已经失去了，所以你可以自由。所以犯奸淫是唯一离婚的条件。一个丈夫犯奸淫，妻子要离开可以。如果有一个妻子，她的丈夫犯奸淫或者娶妾，姊妹可以离婚，教会不能拦阻。她不只可以离婚，还可以改嫁，任何的事要破坏这一个合一都是罪。所以只有犯奸淫可以离开，因为犯奸淫已经破坏了那合一。离婚不过是宣布而已，我和我的丈夫的合一已经没有了，没有合一，他要改嫁可以。所以请你们记得，马太福音十九章、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是够清楚的两个地方，我们要好好的注意它。离婚是根据奸淫，奸淫把合一破坏了，不再是一个，是两个了，那老的合一不存在了，所以可以离婚。什么叫做离婚？因为已经没有合一了。所以离婚是在犯奸淫的时候，不是在宣布离婚的时候。今天所谓的离婚不过是手续而已，是宣布说我们的那一个合一已经没有了。所以婚姻的存在是宣告那一个合一的存在，离婚是宣布那一个合一已经不存在了。所以先犯奸淫可以离婚，没有犯奸淫而离婚，结果 都是犯奸淫。假定说一个丈夫一个妻子没有犯奸淫就是不好，但一旦离婚了就是犯奸淫。那一个合一还在，如果改嫁改娶都是犯奸淫，只有合一不存在才可以离婚。所以我们要认识什么叫做婚姻，婚姻就是合一，两个人就不再是两个人，而是一体。奸淫是拆毁合一，离婚是宣布合一的拆毁。今天合一在我们中间已经没有了，所以可以改嫁。合一如果还在，两个人如果脾气顶厉害不相合要离婚，世界上的人许可，世界上的律法也许可，但从神的眼光来看不许可。先离婚反而是犯奸淫，先奸淫后离婚反而是对的。要他们看见说神所配合的不能分开，既然有了配合之后千万不要分开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为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必须说圣经里许可已经死了妻子的人可以再娶，寡妇可以再嫁，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离婚还有一个条件，就是死。婚姻只有到死为止，婚姻的关系复活的时候不存在，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，娶和嫁是在这一个世界里面的事，天使也不娶也不嫁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，嫁娶是今生的事，不是来生的事。所以婚姻是到死为止，到了死的时候，你如果为着以往的情感的缘故不娶不嫁也可以，你如果有另外的原因不娶不嫁就不应该。因为从圣经的眼光看，婚姻的关系到了死就了了。我们可以注意罗马书第七章的教训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再嫁的人，今天借着基督的死，借着基督的复活，我们再嫁了。罗马书第七章给我们看见说，丈夫管人乃是在活的时候，死了可以再嫁。凡丈夫没有死而另嫁的就是淫妇。如果我们在律法上没有死，做安息日会的人我们都是淫妇。感谢神，我们是一个丈夫，安息日会是两个丈夫。罗马书第七章的教训，律法没有死不能属乎基督，如果属乎基督我们是淫妇。我们本来是嫁给律法的人，是属乎律法的人，因着基督我们已经死了，今天我们拣选基督不是淫妇，我们都是嫁给基督的人。在律法上已经死了，所以我们不是淫妇。所以罗马书第七章说，丈夫管妻子的律法是到死为止，丈夫一死妻子就有自由。在教会里绝不应有一个观念以为寡妇再嫁是错的，这一种的思想是外邦人的思想。如果寡妇向守童身的原则，这是好的。保罗说，我盼望寡妇和没有嫁娶的人能像我一样。如果是为着侍奉主也像守童身那样独身是对的，如果是因着社会上人的批评社会上人的看法而不结婚，这是错的。我盼望教会里能除去这一个。保罗对提摩太说，我盼望年轻的寡妇出嫁， 这就像一个弟兄再娶一样。今天的问题是你有没有那一个需要，心理上有没有那一个需要，不只是生理上。有的人觉得孤单，这是心理的问题。有的人家庭环境有问题，有需要。如果有弟兄死了妻子，结婚是对的。如果有姊妹死了丈夫，结婚也是对的。如果为着其他的缘故不嫁是错的。基督徒不可在这件事上有批评，有错。我们要把异教的思想拿走。在婚姻之外的是罪，这也是和刚才的问题发生关系。就是说，神在圣经里承认说，性是对的，性的感觉是对的，性的行为也是对的，并且性的感觉不只不是罪，并且是圣洁的。但这只限于婚姻里面，在婚姻里面这是对的，并且是圣洁的。所以我盼望你们能够给出信的弟兄看得清楚，信的感觉没有罪，信的需要没有罪，信的行为是圣洁的。但是神在这里有一个限制，就是说在婚姻里面有夫妻的合一，这是对的。任何信的感觉或者行为在合一之外都是罪。你们看见吗？什么叫做罪呢？就是说在婚姻之外的都叫做罪。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在婚姻之外你就破坏了那一个合一。所以罪的存在乃是破坏合一。罪的存在不是信自己，信自己没有罪。这一件事我们必须在神面前看清楚。比方说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说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古人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说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已经是犯奸淫了。这里看见这一个字，原文乃是说看，没有见的意思在里面。看是有意志在里面，是看妇女，不是见妇女。你们知道一个人见一个人是被动的，看是主动的。下面还有一个字，动淫念，有的英文本翻作 to lust after her， 不是说见妇女就能产生淫念，是为了动淫念所以去看。动淫念是在先，不是看在先。我们中文是说凡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但是主不是这样说的。主耶稣是说凡看妇女为着动了淫念，这一个看是第二次的看，不是第一次的看。这第二次的看是第三步的事，第一次的看是在路上看见，第二次是你看他，在你第一次的看和第二次看的之间，你已经动了淫念。你第二次看他是为着动了淫念，所以这是第三步。主耶稣所说的不是指着第一次的看见说的，是指着第三步的看。看见妇女在路上，这是大家都看见的，但是有的人没有受约束，会动淫念，撒旦会注射淫念给你，你第二次回头去看，这是罪。是已经有了淫念，第二次去看，这是罪。换一句话说，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说的凡看妇女为着已经动了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主耶稣没有说是第一次的看见，我们把第一次的看见摆进去就不对。 我在路上偶然看见了一个妇女，撒旦把淫念射进来，我拒绝就了了。我如果回头向他看一看，这就是罪了。请你们记得，性的感觉没有罪，意志的赞成是罪，因为是意志在婚姻之外赞成，是意志已经破坏了那一个合一。你在行为上破坏那一个合一是罪，你在意志上破坏那一个合一，在神面前也是罪，这就叫做罪。所以你们要给出信的弟兄们看见，信的感觉不是罪，是在婚姻之外才有罪，因为奸淫把婚姻破坏。在旧约里只说这一个奸淫是罪，在旧约里没有淫乱的罪，在旧约里只有不许人奸淫，因为人对于自己的认识不够。什么叫做奸淫呢？有配偶的人犯罪就是奸淫。什么是淫乱呢？没有配偶的人犯罪就是淫乱。行为是一样的，罪却不一样。可以说妓女只会犯淫乱，不会犯奸淫，因为没有配偶。你和人有合一，但是你在神面前要注意的是，神不要你淫乱，这是旧约所没有的。旧约里只有配偶的人犯罪，没有配偶的人与人犯罪，这一个名词还没有出来。在旧约里不是没有这一个行为，是这一个名词还没有出来。不止破坏合一的是罪，就是不破坏合一的也是罪。出信的弟兄必须认识奸淫是罪，淫乱也是罪，破坏有配偶的合一是罪，没有配偶的没有合一的淫乱也是罪。我们做基督徒的不应该奸淫，也不应该淫乱，就是我没有配偶，没有合一可破坏，也不可以淫乱。要他们看见性是圣洁的，感觉没有罪，行为是圣洁的，在婚姻里面也没有罪。在婚姻之外的，你已经有婚姻的关系而有性的行为是奸淫，你没有婚姻的关系而有性的行为，这是淫乱。我们做信徒的人在神面前要学习没有奸淫也没有淫乱。第四部分完。